多年不在这边了啊，但是也很高兴，我有很多新朋友又都在这边，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啊，我看他们在前面施工都是很感动，刚唱的诗歌我也很感动，真是感谢主带领我们往前走。我今天也很荣幸有机会到这边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也感谢霍长老邀请我回来跟大家有一个交流，也是利用这个机会把我自己的一些生命的过程跟大家汇报一下，希望我们在主面前我们都能有所得着。我们今天要讲分享的主题是得安息享安息，这个信息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如果说我没有得到这个信息，我可能今天就不能站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得安息享安息的人生，我们得安息是主让我们因着相信他，我们到他面前来，他使我们得到这个属灵的安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恩典，一生的享受，都是享受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基督徒真是一个美好的人生。其实我这么几年啊，我越来越体会到神的甘甜，就是以至于就是说看到谁我都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以前在争光的时候，我们也是带领这个爱之家和春雨，那个时候传福音也是那样的火热，但是后来离开争光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好像这个起初的爱就没有，起初的欢乐没有，但是神让我再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就是得安息、享安息的这样一个恩典的人生是多么的美好。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主题经文，我们好好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12:28，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护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经文就是讲的安息。我们有的时候会讲到安息，会常常有误解，就是我们基督徒讲安息，很多人就说你们基督徒就是一群懒惰的人，就是图安逸的人，不求上进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主讲的安息是一个心灵的安息，是一个在灵里安息、心灵安息，然后我们在奔走天路过程的这样一个安息。所以我们一起来学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今天通过这个讲道来有所得着。首先，他这里讲得安息。这个得安息不是我们得到的安息，是神使我们得安息。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很多不信神的人也会有各种方法去享受安息，度假，对吧？这个亲人团聚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安息的过程。但是我们信主的人，神使我们进入一个安息的状态，所以而且这个得安息是灵里的。我们知道基督徒是灵魂体。在灵里面，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安息，这个安息是永远不能除去的，这个安息是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的。真的就是我每想回想主赐给我们这个安息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应该是充满欢喜快乐的，每天我们真的就是应该是睡觉都可以睡醒的这样一个安息。那这样的安息是什么样的安息？我们是神赐给我们的呢？通常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能明白。我们信耶稣，我们通常大家都知道信耶稣得永生，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将来我们不会死，耶稣将来还会再来，我们会在天空与主相遇，我们会与主一起 forever 在一起，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其实主给我们的是远远超过这个，远给主超给我们的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主现在就给我们很多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礼物，这些礼物让我们在主的灵里面得安息。那么这个礼物有哪些呢？我是想到有三个礼物从神而来，让我们在主里面得安息。第一个， 礼物是神赐给我们，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跟世人就不再一样，有哪个不一样？最根本的不一样就是世界上的人不信耶稣，他是孤儿，是无父无母的人。我们知道世界上的父母总是会走，我们现在有小孩，我们也是父母，我们帮助我们的小孩，呵护我们小孩也是有限的，将来我们都会要离开。但是我们信主之后，主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因着主的救恩，因着主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宝血，不光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且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不再孤单，不再是孤儿，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父亲，就是主耶稣。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怎么能够变成神的儿子？我们知道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圣经里竟然说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也变成了神的儿子。这个是不是很奇妙的事情？儿子 what does that mean？ 儿子就是意味着我们会从天父那边得到他全心全意的爱，我们得到他全心全意的供应，我们得到他全心全意的保护，我们也得到他全心全意的指导。有一个父亲，他是你永永远远无时无刻在我们的身边，这是多么美好。所以我个人来说，知道这个真理，心里是多么的欣慰，多么的感恩。我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我们人生的父亲都会要去世，但是神他是灵，他是我们父亲，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好不好一起，我们一起说一下，我是神的儿子，大声一点，我是神的儿子，感谢主。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希望对大家也是一个，真的就是在主里的美好是一个关系，我们跟神在一起是一个关系，不只是一个主给我们成就一件事情，主就认得把我们认识这个不管，然后我们就将来死了之后到天上去，不只是这样，神他认我们做了儿子，这是何等的感恩。我们这是第一个神给我们的 gift， 就是他使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基督徒是不一样的身份。不仅如此，神还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地位。我们看这段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六节，我有点不是很习惯我们这个啊。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他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No doubt， 我们刚刚过去复活节，我们庆祝复活节。但是这里说，我们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而且一同住在天上。我们常常说，我们信耶稣将来会跟主有永生，我们将来要进天堂。这里好像是说，我们已经在天堂里面，耶稣在天上，我们也在天上。这个真的就是很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个恩典，是神赐给我们的。神他住在天上，他是因着他的权柄，因着他救恩的完成，但是他住在天上的时候，我们的灵也进入了天上。此时此刻，我们的人虽然在这里，在真光教会，我们的人可能在外面旅游，但是我们的灵其实是在天上，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右边。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真的是一个莫大的就是恩典。耶稣在天上的他是 what does that mean， 就是耶稣会在天上他表示什么。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将万有都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耶稣坐在天上，他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万有之首，而我们就坐在耶稣的身边，这是何等大的权柄！而且耶稣坐在天上，也表示一个耶稣是得胜的君王，他完成了在世界上的工作，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宣告他的得胜。虽然很多事情还没有成就，耶稣还没有在，耶稣最后他要来一起，让我们进入新天新地，这个世界要毁灭，要我们进入新天新天新地。但是所有从耶稣升天到将来耶稣要再来这段时间，所有的事情的结局都已经定了，就是耶稣他得胜了，他已经得胜了。我们通常想将来的事情，就是啊，将来会魔鬼的怎么怎么，这个世界有苦难，这个世界有战争 whatever 魔鬼的横行，但是魔鬼的失败都已经是注定了，因为耶稣在天上，他是等那个时间来而已，不是说耶稣要看看将来再打打再看看，不是，耶稣他宣告他的得胜，我们跟他一起享有这个得胜，这是好多无比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害怕我们，苦难不能压倒我们，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魔鬼不能攻击我们，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保护，他已经得胜了，掌权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属灵的一个真相，耶稣他把这个地位已经给我们了，耶稣他不光给了我们新的身份，给我们新的地位，而且他还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也是跟我们世界上生命是远远超过的。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多么一件伟大的事情。耶稣他应许说他离开我们，但是他的灵会进入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灵神他从来不离开的，主的灵在我们灵里面，主耶稣也在我们，天父也在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圣经的教导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是新造的 new creature， 我们外表看见的我们的人只是一个表面的人，是一个物质的人，这个人将来要消失，但是有一个灵，新的灵人在我们灵里面， new creature， 圣灵进入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跟神同在的，是洁白无瑕的，全然圣洁的，在我们里面慢慢长成，是已经成就的，已经在里面。所以感谢主把这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这里讲的说基督活在我里面活着，下面一个经文讲说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想过这么，我们跟神已经是融为一体，天人一体，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分。他真的就是他给我们成就的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有个例子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这个神怎么会坐在我们里面。我们可能当中有很多小孩还跟我们父母坐在一起，小孩在我们家里有房间，如果小孩就是我们的话，父母如果代表是上帝的话，小孩他那个房间是在我们这个大房子里面的，父母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 all he needs they need 就是 ask。 但是小孩的心态就是我爸爸的就是我的，我妈妈的就是我的，是不是这个心态？神要我们也有这个心态， 因为他所有的丰富都是我们的丰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想到，就是我们走到任何地方的时候，刚才我也提到一点，三位一体的神都是跟我们在一起，他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信了主之后，神每时每刻都跟我们同在，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所以神赐给我们新的身份、新的地位、新的生命，让我们得享在主里的安息。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我们就不能够得享这个安息。而往往事实确实是这样，包括我自己，我们没有得到神给我们的全人的恩典和全人的安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一个奴仆的想法，一个奴仆的心，孤儿的心。我们看这段经文，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为我们呼叫阿爸父。神叫我们说我们是儿子，受的是儿子心，不是奴仆的心。我们如果讲这个奴和仆，我自己深有感触，因为我以前其实也是陷在这个里面，最近几年感谢主我有所改变。奴和仆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奴，一个是仆。奴就是奴隶，奴隶的心态，仆是仆人的心态。奴隶的心态，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感受啊？奴隶他的最大的，我认为就是害怕，害怕得罪主人，害怕主人的惩罚。我们其实神让我们在主里面不应该有任何奴隶的心态，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害怕的心态。你知道我们信主之前，特别我自己啊，我们信主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我从此之后不要再害怕死亡。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可能有新的害怕又在我们心里，其中有个害怕就是害怕主惩罚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做得不好，我们不小心我们犯罪，我们就会认为说主要惩罚我们。我们家里出现什么事情了，孩子生病，我们生病出了车祸，我们马上就想到说神在惩罚我。这个就是一个奴隶的心，就是时刻担心主人在惩罚我。但是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神会惩罚我们吗？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我们会惩罚我们的孩子吗？我们会管教他们，但是我们会惩罚他们吗？我们自己都不能惩罚我们的小孩，让我们小孩去经受不能承受的灾难。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的爱要高于我们的千倍万倍，他怎么会惩罚我们？纵然我们犯罪，纵然我们跌倒，他不会惩罚我们，他会管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跟他连接在一起，回到他的生命里面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奴隶的心态，是我们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有的 including myself。 第二个是仆人的心态，仆人的心态就是雇工，我是给你们家打工的，我不是你们家主人，我做多少我要得多少，我得不到我心里面就不赔，因为我是一个 contract。 我们知道在很多人在微软，微软有这个 full time employee， 也有 contract。 contract 跟 FTE 它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 contract 是按小时算钱，作为有一份是这个努力就得一份功劳，这个心态其实也是一个奴仆性格，不是儿子的心态。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人物，就是有这个仆人的心态。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有一个故事，就讲到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在这里讲了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分了父亲的家产，然后出去这个干各种各样的坏事，最后到沦落到跟猪同食，然后他回来反悔，然后老父亲在老远就看着他，就迎向他，然后给他跟他亲嘴，给他上好的袍子，给他戴上戒指，还给他这个上最好的羊羔给他。我们都知道这是预表救恩，我们就是那个小儿子。但是我们也没想到我们同时也是那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 这个看到弟弟回来之后，看到这个啊父亲对弟弟的举动，我们看这个大儿子的反应。路加福音15:28，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去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的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你看这大儿子，他的亲弟弟啊，他的亲弟弟回来，他爸爸对他好，他没有一点高兴，他很生气。他讲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有几点，这个故宫的心态，一个就是说他是要比较的，这个故宫的心态就是我要比。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弟兄姐妹，我讲争光就没这个问题了。我自己还有我们在其他教会，我们在施工的时候是也是比的。我做了那么多，你做了那么多，然后我得到了这么多，你得到了那么少，我得到那么少，你这么多等等，这个比较的得好处，这是一个故宫的心态。还有就是一个愤愤不平，经常容易生气，觉得不平等。我自己。I was like that, 就是 I'm still in progress, 就是容易生气的人，其实我们是需要更多的回到主的面前，主不要我们成为一个生气的人，主要我们变成一个平安喜乐的人。还有我们看到这里这个大儿子啊，很可惜，他连他弟弟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他都没有说我弟弟和娼妓怎么的，他说你这个儿子。你想想，他这个人真的就是一个很不重视关系，很不重视亲情的。他弟弟回来，他竟然说你这个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仆人的心态，其实我们这个某种程度上都是有的。神不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儿子的心态，成为一个跟他在天上同在的心态，一个新生命的一个状态。我自己其实也是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奴仆的心态在我身上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其实让我的生命真的是进入一个我自己都不能自拔的状态。特别是通过我父亲去世这件事情，我离开正光之后，其实也去过一两个教会，主要是在西雅图灵粮堂也参加侍奉，也在教会里有些侍奉。我自己认为啊，就是离开正光之后，我觉得我是这个热心侍奉主，也带领团契，我觉得我为主做了很多，我觉得主应该对我很好。一直到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其实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也是一种特别的关系。我自己是从农村里面长的，我父亲他也是个农民，100%农民。你知道像我们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这个往前走的时候，你走得越高，你对自己的成就很 happy， 但是你的心情也很复杂，因为你让你的家人，你让你的父母，在农村父母 leave them behind you。 其实我从这个农村考大学，然后到出国，每次我特别出国之后回国的时候，我每次回去除了跟家人团聚，还是有 guilty 的感觉，因为我的生活越来越好，我父母的生活没什么变化，有所变化，不能说一点变化都没有，所以我是尽力的帮助我的父母，也帮他们这个寄钱给他们，也帮他们买房子。我们家以前住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在乡下，后来我们就寄钱给我父母，给他们买了个房子，是2层楼的这个很好的房子，我自己也很高兴，终于我能够为我父母做一些事情。我跟我父亲其实关系是一种特别的关系，因为他是农民，很多东西我跟他讲他也不明白，但是我们还那个亲情还是很重，我们经常在电话里面这个联系，那个时候还都没有微信啊，这些没有视频，我们就靠电话联系。我们经常在电话里讲了很多人生的事情，讲了他将来的打算。我记得有一个下午，我跟他在聊天，聊了很多，就是他一个圣诞节刚过吧， 一个下午就跟他聊天，聊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聊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也决定年纪也大了，我69岁快70了，就农田也不干了，这个就准备到美国来跟我们，他一直想到美国来玩一下，因为拒签2次，所以我也很高兴这个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我们聊得很好。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弟弟就打电话过来，他跟我说我爸爸已经去世了。所以人的生命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父亲当时跟我的这个英文小马还在那边，已经15年之前。然后他是在我给他买的房子在阳台上不小心滑到下面去，摔在下面去世，就是我打完电话跟他之后。所以我当时我的心态，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弟兄姐妹可能 lost 了5000人的感觉，特别是我这个啊，对我父亲有一种歉疚，就是说想让他过好日子，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然后忽然他就离开了，我真的有3年的时间不能自拔，我的心情是充满了这个，当然是很极度的痛苦、极度的伤感、极度的 guilty。但是从信仰上来说，我真的对神很愤怒，就是跟这个大儿子一样，我就问神，主啊，我为你做那么多，我其实真的一心一意在主里面追求，我还带人信主，为什么我得到这个？我不指望你保护我，但是你为什么还让我父亲这样子呢？所以其实我的信仰到一个边缘，就是说我就已经离开神，我觉得这样的神不信也罢，就是没不能保护我，也不能给我带来任何这个啊人生的平安，所以我就进入一个很黑暗的一个境地里面，有2-3年的时间，然后我还在灵魂拷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么多年的信仰之路，一个就是我信错了神，要么我走错了路，就是我走的路，信仰之路是一条不是神让我们跟神在一起的路。所以我在外面流浪了3年的时候，在美国教会里面，你知道我们中国基督徒通常一旦有教会的这个事情或者自己事情，我们常常会躲到大教会里面去，在这个大教会里面是养伤的好地方，就疗养好地方。我在那边有2-3年的养伤的过程啊，我要感谢我太太，感谢我这个边上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搀扶着我。我当时就一个思考，就是主啊，如果你还是真的会去 I'm really not sure， 你应该让我知道我怎么才能够再一次寻找到你，让我能够看见，再一次看见你。其实主当时跟我说话，就是神把刚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3个新的 gift， 主再一次显明给我们。主到这个世界上，他不仅仅是为这个世界，也不仅仅是为了将来，不仅仅是让我们一时的痛苦解决，他是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他是要 lift them up， 他要我们跟他在一起。而我那么多年侍奉，其实我不知不觉当中已经离开了神，已经当然没有100%离开神，已经在靠自己在往前走。所以主让我再一次回到他的怀抱里面，回到他的爱里面，我的生命能够重新开始。所以呢，我们就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一方面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gift 给我们，但是我们心思意念为什么我们又有奴仆的心态，为什么我们像个大儿子一样，像我过去那样，为什么我们怎么才能回到这个属灵的真相里面，怎么才能够真正进入天人一体，跟神在一起享受神的同在的快乐。其实圣经已经教导我们是怎样的，这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啊，我们去看这个主题经文的第二本吧，马太福音11章28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看主让我们说，我让你们得了安息，但是呢你们的人生应该就是享受安息的，你们就别得享安息。我们怎么去享受那个安息？安息已经在那边，我们怎么去享受？就是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自己的思考是，有一段时间我的侍奉已经完全进入这个两句话的第二句，就是学我的样式。这个我们在教会里也很多教导，我自己也得到很多教导，我在这个教会里也帮助很多其他弟兄姐妹也在学这个教导，就学我的样式，效法耶稣。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经常有效法耶稣，我们要为主做工，是不是？我们要甚至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们要为主做出牺牲，我们要背起十字架往前走，这些都是很好，这些都是很好。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里前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负我的轭。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弟兄姐妹是从农村里出来的，这个轭，这个对农村长大的是很清楚明白的。这个轭是两头牛架在一起往前耕田的一个工具。我给大家看一张图，这个当然我把牛换成了耶稣和我们啊，就是在耕田往前走的时候，老牛在背负着重担往前走，小牛靠着这个轭架在身上，其实它是跟着老牛往前走。从外面看是两个牛一起走，其实这个小牛是跟着老牛一步一趋往前走，它是既容易又轻省，而且还快的。你看这个图 ，I like it。你看他这个小孩跟耶稣还在一起交谈。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其实是应该这样的人生：我们在往前走，我们在教会里侍奉，我们在生命里面做什么的见证？但是其实应该是轻省的，应该是快乐的，应该是平安的。有一个经历就是我自己印象特别深。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喜欢漂流。我以前在 Missouri 那边没什么好玩的，不像在西雅图这边有山有水，登山这个无比美丽，各种活动都有。我们在那边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钓鱼，那边湖很多，还有就是漂流，那边有些小山。漂流就是从这个下面山下开一两小时车到山顶，然后一起坐一个橡皮船，然后顺着水流往下漂。你知道这个漂流是一个很 enjoyable 的 process。首先，沿路的景色风光很多，各种风光，两个小时从上而下，然后这个起伏平静都是不需要你很多用劲的。我们也不是不用劲，我们用劲的目标是要把这个船要滑到跟这个水流同步的这个轨迹上面去，这是我们用劲的地方。所以我想到我们基督徒，如果说圣灵是水流的话，我们基督徒其实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顺着主的流、主的灵往前走，要不时的把我们的生命要回转到主的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中国成语里面有几个词真的就是 amazing， 我觉得很好的应用我们这个过程。一个就是这个随波逐流，随波逐流，这个是个 negative word。 我们做一个人没出息，你这个人只会随波逐流。其实你看我们基督徒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要随波逐流，我们要随圣灵的波，逐圣灵的流。我们每天每时每刻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回到神的心里面去，回到神的美好里面去，然后神他会赐给我们指引，神会带我们往前走，是何等美好的事情。还有一次顺流而下，这个漂流真的是顺流，你要顺着这个流而下，你要不顺着流吧 actually 我现在想起来，我们那个时候漂流很多时候那个船翻掉了，或者说走不动了，就是因为那个船没有偏离了，撞到岸上去了，你就停在那边，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词真的就是 用得非常好。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记住这两个词啊，就是这个啊，随波逐流和顺流而下，希望他们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帮助。我们如果跟随主耶稣，我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侍奉神就会体会到神的无限的美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从我父亲去世的这个黑暗的里面能够起来，能够再一次站起来，能够再一次侍奉神，让我抬起头，不看世界上的这个悲伤，仰望神的同在。所以差不多五年之前，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就开始我们一个啊新的教会的这个进往前走，就是以诺家教会。啊，我也想起感谢郭总，那个时候他也给我很多指导，我们一起读书，啊，可能是他给我读了几本书什么，我们也很多交流。啊，我们在家庭里面聚会，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回到家庭，而且更主要是发展家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真的就是成员的关系里面，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我们教会的意向就是与主连结，与主同行。刚才我们这个经文里面两句话是，你们当负我的轭，这个就是与主连结。第二句话是，你们当学我的样式，就是与主同行。所以我们这两句话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啊意向。我们感谢主，这三到五年的时间，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是经历神的作为，经历神的神迹奇事。我们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刚才主耶稣也讲，我心里如何谦卑，我们就学会谦卑，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的矮点放下。我们在教会往前走，我们不求人数增多，我们就看神的作为，我们就跟神主啊，你就显示你的神迹奇事，我们愿意看到你，我们愿意遇见你每天。所以我们其实每个弟兄姐妹都有美好的见证，我也是真的就感到就是神灵对我现在是如此之好，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很有感动。我相信同样的圣灵在正光教会也是一样的感动。所以我今天就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啊，得到神的安息，在灵里面，在心思意里面更多享受神的安息，这个其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们如果得到这个生命的秘诀之后，我们就传福音啊，其实真的就是很美好的。你看到一个人传福音，你不是说是 obligation， 你真的就是一个神的恩，你在你身上就是满溢出来，你真的就是如果你不说话，舌头也蹦出来说话，这种感觉，我就看到谁都要讲起来，你知道吗？神昨天给我身上做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神昨天在那个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你知道，这种传福音也都是很美好的事情。最后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啊人物作为我的啊结束吧。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说戴德森这个宣教士，戴德森他是到中国宣教的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我自己对他比较啊敬拜，比较崇拜，因为他对我的家乡影响很大，因为他是内地会，他是光内地，我家乡是从泰州扬州那边出来的。那边我回去参加这个三支教会也好，其实都是戴德森那个时候啊播的种子。戴德森，我们可能有些同学们读过他的这句话，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读一下这句话，好不好？就是戴德森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让我们顿时很受感动的。我们一起来一下：假使我有千磅黄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能会嫌太多吗？他所有的一切全部愿意给中国。那个外国，他在英国长大，21岁就离开英国到中国去。他当时有未婚妻，未婚妻不愿意跟他去，他舍弃了婚姻到中国去。他在中国传福音，真的融入本地，他还自己打上辫子，他自己穿上长袍马褂，就是为了传福音。他在那里做出的牺牲是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啊，所 expected， 操作 unexpected， 他自己的太太在那里去世，他自己四个孩子在那里去世，就出生之后然后在那里童年然后去世，所以他做出的牺牲是如此之大。他在中国侍奉52年，最后他自己也死在中国，他的坟墓最近他把他的移动他的坟墓，他的坟墓在镇江那边。所以这样一个宣教士，我真的就是常常在问，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让他能够这样就是献身自己，把自己一生献给一个他们不认识的这个民族。以前吧，我总是觉得佩服他，觉得我要以他为榜样。正像我在想说，我们读保罗的时候，我们觉得保罗啊，是为主受那么多苦，真的就是从来不放在心上，能够经历。我们真的要像保罗一样，但是我们也就是会忘了，他们这个力量的源泉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戴德森他在中国的时候，他是一个 struggle。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就是啊，你们如果有兴趣，我可以把这本书传递给你们。这个名字叫《属灵的秘诀》，就戴德森的信心之谜。戴德森他不是没有 struggle。你想他在中国经历这样的过程，义和团的时候他正在中国，他的很多同工都被杀死了。他在那个时候求神帮他，但是神没有帮他。求神改变现状，神没有改变现状；求神改变环境，没有改变。他以至于失去了信心，而且他有 guilty。你知道我们很多灵命很高的弟兄姐妹啊，他在寻求神，神不答应的时候，他在拼命求，然后他对自己的这个信心有怀疑，然后他又觉得 guilty。他说：“你看我又不信神了，所以我又 guilty。”那你知道我们在基督里，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最大的罪是不相信神的罪，对不对？我们不信神，神是不会救我们，我们将来要进到地狱里面去。所以戴德森其实是陷入一个很大的困境里面，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个小同工，不是他的老师，他的学生，写一封短信给他，就告诉他天人合一的真理，就是神已经跟你同在了，神已经在你里面跟我们合一了。其实你求的，当你在拼命求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表达一个心思意念，说主啊，我需要这些，你可能不一定知道。主啊，我需要这些，你可能不一定给我。但是我们忘了，主其实就在里面跟我们在一起了。我们在经受苦难的时候，我相信当初我父亲去世，我在悲伤的时候，我在痛苦的时候，3年期间，我相信主是跟我同在的，主其实是跟我们一起哭的。我们的难处其实我们不要求，主都知道，主没有给我们，是主知道，他按照他的旨意暂时没给我们。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想透之后，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主永永远跟我们在一起。而戴德森当时的心情跟我自己当时的心情也是一样。我们来看这句话，就是戴德森他在写给他妹妹那封信里，他是这样说的：能与复活被高举的救主合而为一，是多么美妙的感觉。不要害怕神所赐的资源不足以应付所有紧急的事故，他所有的资源都是我的，因为他是我的，并且与我同在，在我里面工作。有多少人说，主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他明白这个真理之后，他就是一副重担全部落下来，我不需要担心什么，因为主就在我里面，主要解决的问题他会解决，主不要解决的问题是主他的心意就是不解决。我们如果把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主，而且我们相信主已经是那个得胜的主，主已经在那个天上坐在宝座上的主，主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是主的儿子，他会永远爱我们到底，他不会让我们跌倒不搀扶我们，他不会让我们软弱不让我们刚强，他的爱也不会受任何环境所搅动。 他的爱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份子，我们是何等有福之人。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一下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献出你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不光如此，主啊，你还让我们跟你一同住在天上，你还跟我们永远远在一起，是何等的福分！主啊，我们正在求你不断地向我们显明你的同在，你的荣耀，因为主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主啊，我们愿意主你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愿意多结果子，我们愿意荣耀神。主啊，我们愿意做一个在主里面得安息、享安息的人。主啊，求主把那个属天的安息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赐给真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里面侍奉的时候，让我们在奔走人生路程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轻省的，就是容易的，因为主啊，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心里不害怕，我们刚强，我们朝着那个标杆直跑，那个标杆主啊就是你自己，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